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。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，我来读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撒该站着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阿们。最近我们教会凌晨祷告会正在分享《使徒行传》的话语。《使徒行传》是在耶稣所传的神的国的福音之上，展现教会如何开始，教会的历史又是如何展开的神的话语。有28章组成的《使徒行传》，以1章8节的经文为中心展开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1到7章见证以圣灵降临和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事工，8到12章见证以犹太和撒玛利亚为中心，神的话语传不开的事实。13到28章见证我们的福音一直传到地极，传到罗马。但《使徒行传》再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，也就是传到罗马帝国心脏的罗马的过程当中，同时呈现出拆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，特别是拆除了与犹太人的隔阂。门徒们看到了复活和升天的耶稣之后，聚在一间阁楼里祷告，等待着耶稣所应许的圣灵。那个场面，《使徒行传》1章12到15节上半部如此见证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阁楼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太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夫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犹太的阁楼与韩国的阁楼完全不同，比较小，不容易站起来，相当于卧室与客厅合二为一的概念。那是家里最宽敞的空间。门徒们聚在那里，证明在那里聚集着除了加利人犹大，其余11名门徒和多名妇人，还有耶稣的家人。然而圣经见证说， 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我们知道犹太人算人数时，是除了女人和孩子，只算成人男子的人数。因此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表达为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。在五表二仪的神迹当中，也表达为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，或者说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。但是在阁楼里祷告的人，不是除了妇女孩子约有120名，或者只是男人约有120名，而是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。在复活的主里面，显示出拆掉了男人与女人之差别的壁垒。斯蒂凡殉教后，因信徒们在耶路撒冷受到迫害，遵从主的吩咐，人们分散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。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为了服侍周祭的事情，而被立的7个执事当中的一位腓力去撒玛利亚传福音。那个场面，《使徒行传》8:12如此见证。几次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。就像我们在耶稣和出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中确认的那样，我们非常清楚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有着不相往来的关系。然而腓力去撒玛利亚传了神国的福音，即使撒玛利亚与撒玛利亚有这种互不往来的关系，腓力去那里传福音令人感到惊讶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撒玛利亚的男人和女人都受了洗。犹太人认为，为了成为神国的百姓，不应该受洗礼，而是应当受割礼。割礼是男人的专利，但是腓力去撒玛利亚，让男女都受了洗礼。这正如犹太人与外邦人的隔阂，男人与女人的隔阂，都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拆除了。不仅仅如此，腓力听从了主的一位使者的吩咐，走在从耶路撒冷到加沙的路上，那里是人迹罕至的旷野，去那里一看，掌管埃塞俄比亚女王堪蒂斯国库的太监来耶路撒冷做礼拜。他在回去的路上在读圣经以赛亚书。因此当腓力到马车前问到是否能够读懂时，他反问道，没有人教导我怎么能明白呢？腓力告诉他，被牵着走到屠宰场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传了福音。而后到了有水的地方，给他实行了洗礼而不是割礼。外邦人基本上没有受过割礼，但是偶尔在异邦人当中也有些改信犹太教的接受了割礼。但是太监在身体结构上无法接受割礼。割礼转换成洗礼之后，太监也可以接受洗礼了。另外，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，当说到阁楼，在阁楼里等待耶稣 应许的圣灵的人群当中达到120人时，并没有说其中没有女性，只有男性，人群达到了120人。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期盼着圣灵，所以用人群来表达。另外，在撒玛利亚，男女接受洗礼的时候，男性和女性都自愿接受洗礼，因此男性和女性都成了洗礼信徒。不仅如此，当腓力来到旷野时，因为有个太监想要更加深刻的领悟神的话语、圣经，腓力通过圣经传达了耶稣基督，并给他施洗。神赐予人们对永恒的生命和真理的期盼和渴望，然后在人的内心当中有所作为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中成为超越壁垒的神之国福音的见证人的人们，他们之所以能够过上这样见证人的生活，是因为他们的主、他们的老师耶稣就是过了那样的生活。另外，今天我们在经文当中也可以确认，经文当中见到一位税吏，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找不到任何的意义和价值，就像喝海水的人更加渴望水一样，他渴望永远的生命。第一节是这样见证的：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耶稣为了走向耶路撒冷，正经过耶利哥。正如上次所说的，耶利哥位于距离耶路撒冷东北方约225公里处。现在耶稣到了耶路撒冷。他如果到了耶路撒冷，就会被捕，之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我们教会所在的马普区是耶路撒冷，氧化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是耶路撒冷的圣殿，那么耶稣一行与同行的人，现在大概就走在了议政府。正如上次所说的，耶利哥不仅是人类最早建立的城市之一，而且海拔高度为水平面低于水平面-250米，是所在地区全世界最低的城市。而且这里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有很多棕树，因此在《申命记》和《四世纪》已经将这里称为棕树城。更进一步说，耶利哥被香柏树和玫瑰花园围绕，这里就像充满馨香的乐园一样美丽。曾被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·弗拉维斯·约瑟夫称为"天赐的地区”。由于耶利哥曾经是如此富饶的城市，也是整个巴勒斯坦中税收收入最多的城市之一。上次我们查看到了耶稣在这样的地方让一个盲人睁开眼睛的事情。他过着与美丽的城市完全不协调的乞讨的生活，而且眼睛也瞎了。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耶稣基督是谁，甚至比门徒们更清楚耶稣。他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，这是相当于弥赛亚的固有名词。在路加福音当中，首次对耶稣称呼为 大卫的子孙的人，正是在耶利哥入口乞讨的盲人乞丐。马可福音说他叫巴迪买。从表面上看，那个乞丐是个盲人，穿着破衣裳，也许是因为长时间不能洗，面容丑陋。但他的信仰要比耶利哥城还美丽，还散发着香气。耶稣遇到了一个与乞丐截然相反的人，从他的外表看起来，穿着的衣服是非常好的面料制作的，他干练而穿着华丽，他天天沐浴，干净的身体和抹着油的头发香气扑鼻。然而他的人生却是非常丑陋，令人作呕。第二节是这样见证的：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在这样的话语当中，韩国语圣经里面漏掉了一句话。希腊语圣经原文当中，这段文章开头有两个单词 kaidio， 看哪的意思。现在想要介绍的这个人并不是那种无聊的人，不是微不足道的人，而是充分值得关注的人。所以为了唤起周围人的注意，他的名字叫撒该，他的职业是税吏长。他的人生业绩就是积累了很多财富。经常说名片是男人的脸，这意味着大部分男人都喜欢有他的能力被评价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撒该拥有的名片算是相当华丽的。当时税吏是怎样的职业？以前我曾经说过，那我再来重申一下。税吏，税金征收员，是由罗马政府任命，其方法是通过投标。举例来说，选拔在耶利哥地区征税的税吏时，会接受申请。于是有人说征收10个银子，有人说20个银子，又有人说是30个银子。那么当时写金额最多的人就成了耶利哥的税吏。税吏没有工资，按照自己写的金额征收后上交，剩下的就是他的收入。所以为了积攒财富，税吏们毫不留情地收税。他们积累的财富一半是百姓的叹息、眼泪、怨恨和愤怒的结果。税吏虽然是犹太人，但并没有为以色列工作，而是为罗马帝国工作。因此他们被看作卖国贼，因为经常做虚假的言行，也被剥夺了在法庭上作证的资格。人们认为他们是被神抛弃的人，因此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去圣殿做礼拜。当时的税金分为公税和官税两部分，公税有三种，首先是人头税，是14到65岁的男人要交的税金，女人呢是12到65岁要交的税金，每年要缴纳半舍克勒，相当于2天的工资。第二种是土地税，所有农作物都必须缴纳收获物的1/10，就是10%。葡萄和油要交1/20，是5%。第三是所得税， 要缴纳自己收入的1%，也就是，1%收取这种公税的税率，被称为卡拜。因为公税是固定的税，所以税率没有多少可以欺骗的地方。因此，卡拜税率并不是指责的对象。还有一种税率，是征收关税的税率，是默克斯。关税是包括对进出港口及市场的商品计算的出口税、进口税的税金，还有在经过特定公路的车为对象的公路税等，相当于现在的汽车税。当时拥有马车的人也会根据有多少匹马，以及马车有多少个轮子来支付税金。税吏们抓住通过主要道路，让人们解开行李，随意征收税金。如果没有钱，就拿东西让他们做买卖。让他们也会借给他们支付税金的金额，借给他们高利贷支付税金。经营这些关税的默克斯们，就是人们藐视的对象。耶稣的门徒马太也是默克斯税吏出身，但是撒该并不是一个平凡的税吏，他是税吏长。任何事情达到那个领域的最高峰，都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同样进入士官学校成为军人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成为带着星的将军。另外，即使通过国家考试成为公务员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长官、次官。不仅如此，即使是同样通过入社考试进入同一个大企业工作，在该企业中达到最高职位的人也是极少数的。需要拥有与众不同的热情、洞察力、力量、环境，还有周围帮助的人，才能登上最高峰。撒盖被称为税吏长，意味着他把税吏的事情做得与众不同，而且非常积极。其他税吏收税1万、2万的时候，他可能收了5万、10万。介绍撒该的时候说，他是个财主。最近我们国家拥有多少才算富有，才算财主呢？我们在说某个人的时候，说这个人真是富有。怎么拥有多少财产，才可以有如此的称呼呢？可能随着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同，和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程度，想法会不同。现在的金融产业发达，即使有人拥有很多财产，很多情况下也有可能不显露出来。然而，古代的富有大部分都是很显眼的。撒该在耶律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财主。也许人们认为，撒该税吏长是耶律哥最富有的财主，或者认为撒该税吏长是耶律哥拥有最多现金的人。也许这是家喻户晓的事情。撒该名字的意义是单纯或者公义的意思。基督徒子女的名字，正如父母的信仰告白一样， 父母生了子女，没有随便起名的情况，恳切希望子女按照他的名字过好人生的心情，给孩子起名字。以色列给子女起名字，要比韩国人更加赋予深意。路加福音是从施洗约翰出生开始的。加百列天使向服侍圣殿的撒加利亚显现说，他的妻子伊丽莎伯将要生一个孩子。撒加利亚尽管是祭司长，却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，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老了，无法怀孕。那时，天使让撒加利亚成了哑巴，不能说话。按照天使的预言，伊丽莎伯生了孩子，按照天使所言，其名叫约翰。他的亲戚们都说，我们家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，都表示反对。然后亲戚们说要问问父亲撒加利亚。于是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，就写上说他的名字叫约翰。可见，对于以色列百姓而言，起名是重要的事情。撒该的父母生下他的时候，希望他善良仁义。正如我给我的子女起名叫正纯正、正端正一样。然而，撒该过着与他的名字截然不同的生活。不要说纯洁，他的人生充满了污染。更不要说公义，只要是可以得到钱的事情，行不义，毫不犹豫的践踏他人的人生。他的人生目的就是要得到更多。撒该的人生，别人看起来好像成功了。好像站在了统治者的位置，享受着他人一生也享受不到的富裕。然而，他的内心却不充实，他有无法向人诉说的空虚感。三节上半节如此见证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翻译成"看看"的希腊语动词是 "zetel"，有苦苦找寻、反复找寻的意思。马太福音13章记录着耶稣所传的关于神的国的比喻，其中有这样的话语：马太福音13章45节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这里面的寻找就是 detail。找寻好珍珠的商人确认珍珠的时候不会很粗心，要确认是否是天然珍珠，大小如何，颜色有多么亮，都要仔细查看。马可福音14章1节有这样的话语。过2天是逾越节，又是除酵节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。再次用诡计就是 detail。包括大祭司长在内的宗教领袖们，为了找寻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罪名，不断的怀疑、苦思苦想。撒该 并不是在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偶然产生的好奇心，他非常想知道，反复的想认识耶稣是谁。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想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一位。理由是人们称他为卖国贼，是有证的强盗，比山里的熊、野外的狮子更凶猛的人。又听说耶稣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，与他们同吃同喝，甚至税吏马太成了他的门徒。他认为，耶稣基督是不同的。人们与作为税吏的自己筑起了高墙。他想知道那位到底是怎样的一位，拆毁了隔断的墙，如此善待税吏。之后的几周将继续查看今天所看的经文。撒该产生这样的心，是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了他的心门。耶稣拆毁了职业的贵贱、宗教的不洁和洁净的墙。我们也有这样的时候。长时间过信仰生活，平淡如水。突然反思，我这样生活下去也可以吗？认识到，我长期过信仰生活，并没有服侍主，没有作为主的手和脚过服侍他人的生活。如此生活下去，将无颜面对神，怎么办？因此，更加感谢主来找寻如此不像样的我们，无条件的包容着我们。更加的感谢主。有这样的想法，是因为主介入了我们的人生，参与我们的生活，引导我们的生活。这样的时候，不要突然错过这样的好机会，要尽心尽意服侍主。为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主，要做出努力。如此就会比之前的信仰更成熟。这样的机会不常有，也许是为了将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而做准备。错过了这样的机会，有可能长时间只是过主日基督徒的生活。信仰生活没有很久的人。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平时丝毫没有感到好奇的神的话语和正确信仰生活，开始感到好奇，也感到神参与了我的生活。相信耶稣为了拯救我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为了正确认识神是谁。要集中精力读圣经。礼拜的时候也要尽心献上。如此就会发现与以前变化很多的自己。那时若不如此，就会长时间成为不结果子的树。看到周围 如果有人努力于属灵成长和成熟，就要尽力的帮助，不要嫉妒他，也不要过低的评价他，也不要讲说哪有人不曾努力过信仰生活呢？不要乱来，不要讲这样的话。信仰之路要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呼出的瞬间，是不容易的一条路。这条路有锡安大道，更有很多流泪的幽谷，有时勉强前行，也有很多时候会发出深深的叹息。因此有神特别参与的时候，那样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深的成长，应当成为属灵的里程碑。走在人生幽谷的时候，记得神曾经同在的作为，一步一步走在神所希望的道路上。我们因着新冠肺炎的缘故，艰难的在度过这样的疫情时期，主日不能面对面礼拜，只能通过网络在各自的空间线上礼拜，社会活动也在多方面受到限制，经济上也有可能很艰难。这样的时候，是否误以为我的名片需要制作得更华丽，应当拥有更多，未来才有保障吗？创造天地万物，主管世间一切的主，绝不会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新冠肺炎的疫情。不仅如此，爱我们的主，在任何的情况下，他都在定下我们要当走的路，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如果主在叩我们的心门，突然渴慕主的话语，请不要回避，更要来到主面前，在我们的生活现场要更加仰望主。现在我们通过仰望主，没有人知道能使我们变得多么成熟，也没有人知道通过我们主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。是撒该敞开内心想到主是怎样的人，这样的一位主现在正向我们走来。亲爱的教友们，只是以他为力量，全然献上我们的生活，正如他更新了撒该的人生，他也会为我们的人生负责，因为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来找寻我们的全能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人们与税吏长撒该筑起了隔阂的墙，认为自己与撒该是不同的人，并且以此为安慰，正如初代教会的人们越过了男人与女人的隔阂，越过了外邦人与外和犹太人的隔阂，我们要成为超越不符合圣经的隔阂的人。撒该成了税吏长，积攒了很多财物，这些并没有给他真正的满足，反而正如喝海水，不仅越喝越感到口渴，也没有解决他人生的饥渴。他的心因早向主敞开，他的人生有了更新。求神 不要让我们误以为，如果我们坐在撒该的位置上，拥有他积攒的财物，自己就可以幸福。求主给予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在主面前回顾我们的生活。当我们对主和主的话语有恳切之心的时候，求神让我们更集中于主。如今新冠肺炎的疫情成为我们来到主面前顺从主的话语的垫脚石，而不是绊脚石。求神让我们在主里面更加成熟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